绝 emo 放肆笑，欢迎收听由四笑喜剧出品的播客节目三言两语。欢迎大家收听三言两语，我是主持人 Jump， 欢迎各位。
Yeah，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牧。
大家好，我是沈清。
欢迎大家收听三言两语
啊，非常不齐且尴尬的一个开场，好不好？特别棒啊！我们这一期哈、六个朋友应该是最多的一次了啊。我们今天呢，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对吧？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玄总
，Hello，
也是我们的这个二的三次方的这个主播啊。
哎，玄总现在不自己介绍了。
对呀、啊，
原来他会很做作的。
没事，我中间会插入广告的，你放心。
哦，对，玄总的广告虽迟但到，是吧？
对。
然后还有我们233的啊，非常厉害的一名单口喜剧演员，一
二三三一哥，
一哥，
一哥，一哥，
啊，喜剧之神，
好吧？哎呦，我的老天爷！
可以了，可以了。
一之前就是在233刚开始做这个三言两语的时候，一就是主播，包括也做过一段时间主持，对不对？
差点这节目被我干黄了，然后那个时候Jump来了就接手了
啊，接手了。差点也黄了，
差点也黄了。
对，然后还有一位好朋友，哎，我们的卡卡，
对，
欢迎卡卡，
大家好，
欢迎，
我是卡卡。
今天聊这个假货啊，我们之前在做这个选题之前哈，就有问过各位啊，有些朋友他是经常热衷于买这个假货的，
卡卡就是经常买假货吧？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选题的初衷是啥呀？
就是这个五一假期我要去莆田。
你先了解一下大家的需求，然后到时候做代购。
对，也可以。
听说咱们的选题就是都也没有什么深层含义，就是想到啥聊啥。
沈清老师，这个选题的意义是什么？我真的就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段回忆。我当时刚做三言两语，就那个时候第二期请的沈清老师来。
嗯，我也问你这个选题的意义。
沈清老师，沈清老师问了我选题的意义，然后骂了我半小时，说你这是。说你这主持人怎么当的？你到底了解抑郁症吧？你了解抑郁吧？骂了40分钟，我都挂脸了。我当时在那儿。
行，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当中来哈。我们说是这个假货，但很多时候就是你知道这是假的嘛，依然还会去买，对不对？那你们一般会买什么方面的这种假货呢？
我可能就是什么东西都买过，饰品、衣服、鞋、包。电子类的产品我也买过。
默默，要不我换个问题，你买过什么真货呢？
不是，就是因为上高中的时候啊，特别流行一个品牌叫做川久保玲啊，就那个小红心，当时那个零几年要1000多块钱一件 T 恤衫，然后就会花80块钱买一件假的，
会穿着特别不得劲儿吗？
没有啊，还挺舒服的。
小，因为他不知道真品是什么
样的，我也没摸过真的，
没有。
还有当时我记得买那个假手机特搞笑，一个手机俩开机屏，就是我买了一个假的 iPhone， 你知道吗？就是一开始什么什么手机，然后突然那个开机屏就变成一个苹果的标，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它那个界面跟苹果几乎做的一模一样，但就是你在用的时候发现它就是很卡。
你当时买那个假手机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上高中嘛，那个时候 iPhone 4刚出的时候，哇，
你就想要一台 iPhone。
对，但是那个时候 iPhone 4啊8000，
然后你买那个台机子用了
400块。400块。
iPhone 48000啊，
那个时候真的要8000块。
那也就是说 iPhone 4到现在15了都，它一直也没怎么涨价。
对，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有种什么吗？就相当于是
突然感觉好划算呢。
因为我那个手机，你知道还有一个很搞笑的点啊，就那个时候大家用不惯那个苹果的系统，很多人买完了会有一个词叫越狱，可能现在就是很少用这个词了啊。
你那个手机还能越狱呢？
不是，他们是把真的苹果系统越狱成为安卓系统，但我那个买回来它就是个安卓系统啊。然后我会跟别人说、我这是越狱版的。
哦、
对，然后别人说、那确实 跟那个我正常用的是不一样的。
越玩越还多一个开机键。
对，
所以你基本上是为了满足一些
我的虚荣心，
年少时的虚荣心，
对
不对？所以会去买一些假货啊。那你们呢？你们会买什么方面假货？
刚才李牧说那个80块钱 T 恤，我就想插嘴来着。我不知道你们穿没穿过，就是50块钱以下这种半截袖，会露腋毛，就是它因为它会缩水。然后你
啥意思？
就
是
买一个，
是从袖孔里露，还是说从这个
袖子越来越短？
你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的腋毛剃一剃？
然后很难受。
这跟衣服有什么关系？
就是缩水吗？
对，我买的主要是假鞋。
AJ 假的 AJ 还是什么？
假的什么都假，就
什么
就什么看好就假。
假的回力你也买？
回力，回力
正品35，你买28。
回力有很多，回力有很多，然后有回力的衍生品牌还有很多。那个我忘了，那个国
品牌，
那个国产那个牌子叫什么我忘了。
飞跃，
哎，对，飞跃，361度。嗯，石志鹏跟我干的最牛逼的一个事，
人家卡卡，
你们了，你干嘛笑人有病啊？
最牛逼的一个事儿是我们两个去那个徐家汇顶级富豪那个大的那个购物商场叫什么名字啊？
恒隆
进去，然后就富丽堂皇，对不对？石志鹏说啊，361度在哪儿？我买假鞋，我巅峰的时候是大学的时候，花300块买了2双空军1号，这不是飞机啊。就是鞋，然后一双，
你这个幽默呀，
然后
挺尴尬的。
空军一号多少钱啊？
空军一号
正常的是899，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正常应该是多少钱。
799，799，
我不在乎。我当时就是300块钱买2双空军一号，然后一双是黑绿，是一个超级稀有的限量款，不然的话可能就是2双就不需要300多了，可能会更便宜。
你有没有想过150一双的空军一号也挺限量的
啊？对对，但是这个不是我巅峰最假的鞋，我巅峰最假的鞋我感觉这个发在互联网上没有人能超越。我花10块钱买了一双阿迪达斯，买了本乌龙院的漫画，然后走在路边有个人说清仓大甩卖，叫大众携程，我说这双阿迪达斯多少钱，他说10块钱，我说操，什么10块钱，
乌龙月才一本才10块钱，你阿迪达斯要10块钱，
乌龙月也是假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当时都没有犹豫，我觉得我赚大了，你知道吗？到家刚打开那个包装，
它就液化了，
那个漆就掉了。阿迪达斯，我感觉它就是不知道通过什么画画上去的，就是你使劲用手指甲狠狠的去抠，它就会底下是灰色的一个打底的一个莫名其妙的鞋子。
这就是艺术家手绘，
艺术家手
绘的。
卡卡呢？
我跟你一样，也是买了一个那个假手机，也是，当然一收到也是懵了。
你还懵了？咋？你不知道你买的是假的是吗？
对，我以为是真的，因为我买的那个是二手的。
你花了多少钱？
对，我买了个二手的假的，是花了两千多一点。
买那个 iPhone，
你那是被骗了，相当于。
对，我那个是属于被骗了。就跟他感觉一样，跟你
两个开机键，
也不是两个开机键，就我一开机，我发现就是安卓系统
是越狱的嘛，
越狱版的，
对呀、啊，
我当时哪知道是越狱版，然后这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在58同城上买的，啊，当时58同城是可以卖东西，
阿姨还能买手机，
对，是可以卖东西的，他是可以卖东西的。我在找回去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这人了，
没有订单吗？
我找不到了，什么都找不到，然后我的这个登录密码呀，我的用户名啊。然后一下午就全忘记了
啊！买了个被骗了也不至于失忆吧？
是被下毒了吧？一打开，
我就全都不记得了。
你这是？
哎，你这故事挺假的哎！
你是为什么就突然不记？你是太生气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因为当时我注册过很多这个网站，然后用户名和密码，我当时怕被别人盗窃嘛。然后用的都是完全不同的用户名和密码，但是当时也没有备忘的习惯，然后就完全想不起来，最后想报那个网警，就是我全部已经写完了，写了很多，我写了半天，那个360那个网页他妈很傻逼，他妈突然给我刷新了，你知道吧？然后全部重写、
哦、你还是在线写的？
对，
我以为你是用 Word 写完了然后再传。
对，然后他就没有报了，没有报成，
就也懒得再写一遍了。
对，也懒得再写了。然后再就是 你说的那个假的服饰的，我买过一个背心，买过一个贝贝佳，但是那个时候不是贝贝佳，我买的是叫它名字叫吉吉佳，就脊梁的吉嘛。
哦，是有点像背。
对，它这个矫正背心它没有矫正的作用嘛？
那它什么作用？
它只有背心的作用。就是它保暖，就冬天的时候它是有用的。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背心儿，
对，它就是
一
个
背
心儿，对，就是个背心的作用。
多少钱呢？
好像是299吧，好像是
299，
二九九。
正版贝贝佳多少钱？是不是也
不知道？
1000多呢，
正版1000，
1000多呢。我
当时贼贵，说这个东西还可以长高，真的可以长高。
你是因为冲着这个才买的吧？
它给你改变了你。戴上之后呀，它就会，你就不得不绷得特别的直，你知道吗？就你绷得很直之后，你穿上那一下，它给你增高个2厘米，然后其余的就没什么用。
那也不算虚假宣传吧？
啊，只能算智商税。
然后那村里面呢，我小时候在我大姑家住，所有的饮料啊，所有的小零食几乎都是假的
啊。对，
比如说，那个时候旺仔牛奶是喝不起的。铁罐儿大概那个时候在卖8-9块钱，但我们那儿全是王子牛奶。然后那个旺仔那个人呢没有眉毛，就俩眼睛，或者说今天是有小辫子，就那个假货有很多品种，
买了稀有款。
对，这种在那个小镇或者是村里边太常见了。就是王子牛奶，他们旺仔牛奶是个什么玩意儿？
对，八度空间。
嗯，还高一度呢。
这些东西，
而且卖假货好赚钱啊！我有一个遛狗认识的朋友，然后他对象巨有钱，然后你知道他对象家里是怎么发家的吗？
卖假货。
对，卖老干妈的假货，他卖假
老
干
妈，
老亲妈呀。
他是一模一样的吗？啊，是一模一样的吗？还是仿的？
就大概就是老亲妈这种吧，就是卖假冒的，然后当老干妈卖。
没被逮吗？
没呀，被逮之前转行了，开始自己做酱油啊啥的。就是原创品牌，开始做原创了。
海地酱油。
你们有没有买到过让你们非常惊喜的假货？就是你买到，你明明知道它是假的，但你收到货的时候，这也太牛逼了，这假货做的耶。
这也太假了吧。好惊喜啊。
我自己呢是因为不买假货，然后我自己之前有一个那个 Gucci 的包，我朋友就看得很喜欢，但是呢他就说我知道广东有一家就是专门做仿大牌的一个店，你这个包我当时买17500，他说我就是100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个跟你这一样的，而且他保证说是什么专柜质量，然后我说那你买，他就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然后把那个他的包我的包丢沙发上，让我挑我的包，我挑不出来，
哦，
就做到这么像。完以后我是怎么认出来我的包？最后打开就是我包里有放东西嘛，然后这个是我的包，然后我就在比说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我跟
你
讲，
你偷偷掉包了，我跟你说。
我也就想说，他其实就耍了个小手段。
从包面上看完全一模一样，花纹什么，人家说什么有的 G 是怎么样的，什么都没用，就是一模一样，只有它的链条。就是那种链条包，它的那个五金是有一点点旋转的，但是那个假的包就是没有，它就是只给的一个直的链条。
但是你
就差这么一点，
太细了。你们谁没事说，哎，我看你这包包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是不知道没那么细的话，你完全看不懂。你丢沙发上，我的包跟他包一模一样。
那一刻你会不会有一种不爽？就是老娘他妈花了快20000块钱，你花1000块钱买个包。
哎，还好哎，因为有第二个故事，就是我有一个闺蜜，她的朋友送了她一件20000块钱 Gucci 的毛衣，因为她们两个互相有一点点的不对付，塑料姐妹花嘛。然后她收到这件衣服的时候，就觉得你肯定送我不会是真的，因为这件衣服线头那么多，就感觉你送我一件假的这样子，然后就
丢掉了，
心里就暗暗的觉得你送我假的。后来她在丢之前也没有丢，她就一直不好意思穿，觉得是假货嘛，她不好意思穿，
她也不去验。
然后他有一天想说，我怎么验证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专柜是不会帮你验的。朋友们经常他们讲说，专柜验货这件事情是没有这回事的，因为专柜的柜姐不负责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不敢说任何一句话。所以他到那个柜台就说啊，我这件衣服是在那个Gucci店买的，然后它有点线头，我希望你们帮我处理一下。然后他说啊，那你报你的电话号码，他就把他朋友电话号码报进去，确实比如在4月份的几号，然后有一个购买记录。 他说哦，好的，我帮你处理一下，需要我送到哪里吗？他说哦，不需要不需要，我就查一下就好了，就是确认这件衣服是真的，他有购买记录的。
天哪，嗯，塑料姐妹花还要送20000的毛衣，完了收也要收的这么恶心。
你们都不要说话了，玄总你继续说。
没有，就是你买真货还买假货，他可能就在这种有一点细微的差别，是你其实是有购买记录，嗯，然后你在专柜的体验可能会更好一点。
听到没有，一
我觉得我们这个阶级差距太大了。
我一件衣服400块钱，我觉得太贵了，尤其是一件 T 恤。就我买东西是这么觉得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大概自己会有一个估价，比如说我觉得 T 恤也就200块钱，然后我只会允许我当然我财力也不够，我就去买200块钱了。
但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呀。
对啊，
对啊，
就穷嘛。
但是你穷得很坦然，你也没想非要够那个东西，你也是为了说展示自己的虚荣，然后我故意要买一个假哭泣什么的。
这是说谁呢？这是
说你。
哦，这是在这指桑骂骂槐的，这是在说谁呢？
我没意思，我本来只是想安慰他，不要因为这个我忘了你了。
那你们在自己身边朋友在用假货，或者是你自己买到假货去使用的时候，有没有被识破？
我买双假鞋，我穿脚上，然后卡卡总是要。当着很多人的面问我是真的假的，总是当着我，
就是他明明知道这个鞋是假的，
我就很生气，所以每次我都先问他。
他现在学聪明了，他现在买假货就是贼喊捉贼，他恨不得买完假货之后指着别人那个售货员说：“你的鞋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你买那个真鞋有什么意义。卡卡买过一双真鞋，挤脚。
对，有点挤脚。
对，然后你又不穿。
偶尔穿，就是
对，就不穿，
身体好的时候穿嘛。我之前也买过假鞋，但我不知道是假鞋。
就我们跟一号泽逛那个什么，你带我去的那个
哪个奥特莱斯？
对，
奥特莱斯里面是不一定全是假的，
不一定全是假的。
奥特莱斯卖假货？
不一定，他有的我可能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去奥特莱斯买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什么假货的。
奥特莱斯卖假货，我也很意外。奥特莱斯卖假货，
没有，可能我们去的是奥特走私，奥特去私，
奥特致富。
我们去的是谢特莱斯。
你像依，你穿假鞋啊，如果说被别人识破了，
其实他那个很容易识破，因为特别臭。
他不会有人问，除了他不会有人问。
特别臭，
而且
特别臭，
而且对他假鞋特别臭。
你怎么还跑到他
鞋
闻呢？
你是闻过还是？
没有，因为他有段时间经常住我家。
就是我去他家住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鞋巨臭。然后他说什么限量版？你限量这么臭吗？不可能对吧？然后我们一般人解决方法就是。要不你就买个真的呗，他买个除臭剂。
就有一些人吧，他又穷又没钱又没地方住，然后还要嫌弃人家臭。
对，
真抠，他住我家，我俩躺在一个
床。不要底层互相迫害了吧。
等一下，他不是有女朋友的吗？
他那个时候没有啊。
啊，
那个时候
早期
2年前吧。
但两年前那个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穷。就是去他家都是他非要邀请我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一去就一双双鞋闻过去，
一去就炫耀啊，这个是假，
他是不是把你当成除臭器了？
绿萝，
而且卡卡可不穷，卡卡是一个股票能投40万的人哦，
然后卡卡赔，
这个钱要亏在刀尖上，你知道吗？
哎，玄总，你比方说你俩撞衫了就。他就穿了一个 Gucci 的毛衣200块，你就花了20000买的，你俩就是正对面了，
然后所有人都夸你们两个，哎，玄总，你们两个真的好有钱，你们两个好有品位哦。
我跟你说，
如果是我自己给自己点了。
哎，我跟你说，有一次那个我们去那个新疆玩，我一个好朋友，他是专门他只买奢侈品，然后看到那个毛衣，他就远远的看，他就说：“姐，你的这个毛衣好好看啊，我有一件跟你一样的。”然后你知道买假货的人他的反应是什么吗？他不会坦然接受你的恭维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假货，而且又知道你有件一样的。然后他那个反应是：“哦，这件啊，朋友送我的。”就是他就可以摘掉说我不知道这件是一个假货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刚那个问题，你是寄希望于对方的羞耻心，你赶快说出真相。但如果对方是我这种不知廉耻的，
就是我这件是真的，
我们两个人都在对吧，都接受了别人的夸赞，但我200块钱买的， 然后我可能还问玄总，你这个多少钱买的？
要我的话，我反咬一口，你的是假的。
哦，我，比如说我这件可能20000，你那件200，你会说什么？你会说你那件是真的，是不是？
不会啊，我会说我这件200买的，你这件多少钱？
20000，
你不大傻吗？
我不会有这个朋友吧？
这不有了吗？
哎。但是我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曾经我爸他送了我一块表，是一块那个劳力士的，他说这个是那个他朋友送给他的，他舍不得戴，他说儿子，这是18岁你的成人礼物，我送给了你。就上网去搜，哇，180000这块表，而且他那个盖还是真的是 LV， 就什么东西他都有，那种就是很齐全。但是过了2-3年，
劳力士的盖是 LV
啊，不不，那个爱马仕啊，不不，那个劳力士，
好好好
这三个品牌联名的吧。
然后你知道过了2-3年，然后家里发生了一点变故，急需要一笔钱，然后我灵机一动，我说爸，咱们把那表卖了吧，180000呢，我觉得这个钱应该够了。然后呢，我爸就很心虚，他说别。他说咱这个以后把它当传家宝也别卖，他就不让我卖。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我就说不行，然后家里人养我这么多年，我要回馈，对，我偷偷的偷出去，我去卖，找了一个路边的那种什么专门什么收名酒名表什么的，我说那我要卖这个表，人家说假的，拿走。啊，我当时五雷轰顶。
你爸为啥要那样呢？他知道这是假的。
他知道是假的，但我不知道呀。
但像这种表可能也得卖几千块钱，2-3千可能得，因为它最起码有个机芯什么的，
对
吧？
那我也不知道，然后当时给我气的真的不行，然后出来我就扔垃圾桶了。
啊，你扔垃圾桶了？
我直接扔了，我真的就扔了。
他生气了可能。
对，我真的是有点生气，因为我觉得
儿子这表假归假，那好歹也买要花2-3万的。
我觉得18岁耶。我也没问你要这么一个很贵重的礼物，你先把你送我块卡西欧，你都行，送我个假劳力士。
那得亏你没有180000卖出去、
哎。有没有可能你爸他就是了解你？
什么意思？
我儿子以后反正要买各种假货，我不如先送他一块，是吧？
给他先上一块，
打开假货的大门。
本来可能想送你块真的，看到你那个手机以后觉得不值。
可以，
就得亏你没有180000卖出去，不然诈骗罪就是拿假货卖180000。
哎，那你们有没有过这种被人骗过，觉得哎说哎这是真的或者怎么样，结果是个假的，不是故意去买的假货，
全是故意的。
你就这么实诚吗？就
全是故意的，怎么可能？
玄总有被骗过吗？
我没有。哎，我就是有一次我去云南过生日，然后就是云南不是太阳很大嘛，我就上网买了一个可能几十块钱的帽子，然后就戴在那个头上。然后我
您还买几十块钱的帽子呢？
就草帽，那种草编的那个帽子，然后戴在那边，想说 去度假嘛。然后我坐车的时候，我的朋友就一直，然后就觉得这草帽跟一身的衣服不搭，因为我们出来穿都要穿那种好拍照的那种衣服，就跟那群名媛出去玩，
他要挑剔你的穿搭。
对，然后到酒店了以后，他就实在忍不住了，说你这个草帽真的跟你全身都不搭的。然后我说因为我是为了遮阳，他说真的，如果这不是什么Maison Michel 的那个帽子，我就早就骂你了。我说这不是啊，这36块淘宝买的。然后说啊，你买假货？我说不是，我就是买了一个帽子，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淘宝那种卖很便宜的帽子上面必须要有一个大牌的 logo。
哦，
就我都不认识那个牌子。
好卖。
他说我啊，早知道你是这么便宜的，我早就骂你了。原来你是假的，这样子。
哎，
就那时候被认出来。
我也经常碰到过，就是比如说买个鞋，我只是觉得它好看，可能100-200块钱。后面可能过很久才发现什么什么谁明星同款，然后这双鞋要7000。就是、
哦，对，哎，对 对,、
啊、
对，是不是那种小众设计师什么品牌那种、
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哎，对，我也买过类似的这种假货，有的时候在直播间买饰品啥的，当时觉得好看你就买了，反正也不贵。然后后来可能才知道，哦，原来他们就是抄那个小众设计师品牌啥的，都是一些什么西班牙品牌，然后正品可能就1-2千啥的，那个直播间就卖100块钱，这种。
你知道我之前还买过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不是演那个 sketch 嘛，然后我要演那种富商那样子、
哦、
然后我就要
这是演吗？
然后就要那个就是有一些饰品， 反正就是这种石头就很便宜，可能30块钱一颗那种钻戒这样子，然后我就买了大概4-5个，有2克拉的、5克拉的，什么就之类，就很大个，这样戴手上就很像一个大富婆儿那种。然后那天我就戴出来了，在后台人家说，哦，这个戒指好厉害，这得多少万呢？然后我说20万，20块，他们就觉得你戴的应该是真的。
你看你人设立的多好，戴个20块钱的就是。
对，你就不用去买什么17000什么2万，你就买那种100、200。
啊，
你跟我们这帮朋友在一起不用糟蹋钱，对吧？你就说2万一万七，我们都明白。
问题就在于他不是只跟你们玩啊，他不还跟名媛朋友吗？
哦，也对，
他还得跟那帮人处啊。
佳普老师有没有被骗过？
我没有说恶意的被骗哈，但是就
善意的被骗。
不，比如说他的那个宣传的力度和他的这个产品不符，你比如说买一件衣服。它连颜色都不对，就是我看的是那个绿色的，深绿色的，很好看那个衬衫，买回来给我一个水绿的，那件衬衫要1600，但是那个真的很好看，我就买了。然后那个线头，那个做工，
嗯，
那个样子，我说这真的160我都不那个，我直接给他退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买1000多块钱的衣服。
哎呦妈呀！
哎呀，
是啊，就是我买了我接受不了，就是贵了那么多，结果
我可以退啊。我跟你说呀，
你们买到这种假货的时候真的发现就是太假了，就是也不能穿也不能干嘛，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我会放在那儿，然后我觉得总有一刻我能穿上然后隔了大概就像冰箱里面的食物一样，过段时间啊看到反了丢掉。
哎，对，
嗯，
哦，
基本上会丢掉。
哎，你们不会再卖出去吗？
我还没有那种小人的意识就是我还买过很多双假鞋，然后犯的很大的毛病啊，要么就特别硬，
要么就特别臭。
不是，你买这么多假鞋一点教训没买到。
确实。然后
每次买的都各种毛病，你还非得买。
要么就挤脚呢，我就为了这个挤脚的鞋我就又买了一个那个叫扩充器。
你为一双假鞋你买除臭剂，
对，
你买扩充器。
对。然后那个
你一套鞋的装备下来1500。
对。
你不如买真的呢。
我还买过20块钱12支的假口红。
假口红，
啊，什么什么什么？
对，
你买口红干什么？
就当时
送给女朋友。
每句话，这一句话有3个转折。这是
送给
女
朋
友，
20块钱，12。
先听我说完啊！我不是投毒，我只是。
你就是投毒，啊，你。
我那个时候
这个能用吗？
你这就是当代杀妻案，我跟你说，你这个。
到现在这个口红估计还藏在我当时那个实训楼实验室左手边第3个抽屉里，应该还是没人拿。我当时
女朋友是真的吗？
女朋友是真的，当时谈异地恋嘛，当时她过生日，我当时也没钱，当时读研嘛，当时我就理解不了女人为什么要口红，然后我也理解不了为什么口红的名字叫子弹头，叫什么 MEC
啊，
然后我当时就在淘宝上直接就搜子弹头，大概600-700，我当时想这应该不是真的吧？
子弹头怎么要600-700啊？
真的，就一个口红，
200-300啊，
200-300，你是买的礼盒吧？
那个100，
你买的真子弹，
真子弹
头，
原来20块钱12个子弹头是吧？
到的时候，因为当时实验室里面还有别的同学嘛。我就等他们10点半都研究完了走的时候才自己开的，我就怕他们看到会嘲笑我，然后我一打开呢发现太假了，就那个 MAC 那个
掉漆，
对那个漆都弄不明白，后面我也没打开，我也没聊这事儿，就扔那儿就拉倒了。
哦，也没
我也没想过售后，也没想过卖给别人啊，我就放在那儿了。
哎，我也买过假化妆品，我那会儿
买过啥？
我那会儿巨傻，买过好多，因为当时我上网的时候，我那时候刚上大一，偶然间让我发现了一个化妆品批发商城，然后
赚大了，
我当时想做代购来着，因为我不知道大牌化妆品是不会有批发商城这种东西的，但是当时我就觉得是让我逮着了
啊，
我就觉得哇，我发现了一个商机，然后里面就全是大牌，然后卖的非常便宜，当时批发了将近1000块钱的货呢。嚯，
都买了啥呢？
买了，
用完了吗？现在
我没用啊，怎么用啊？
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呢？就你批发了1000块钱。
因为我卖出去了2个睫毛膏，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你这个绝对是假的，就强烈要求我退款，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那你有去找那个商家吗？
也找不着，跟卡卡那个，但是我不是说忘了登录名啥，啊、我是真的就是找，就是没有那个什么售后的窗口啊，什么什么，啊、你也找不到你的订单啊什么的，那1000块钱就是扔里头了，嗯，但也给我上了惨痛的一个教训，不要乱做生意。
我们刚才一直讲了那么多，什么都是一些真正的假货，我就是想问一下大家，还有没有用过哪些假的东西？
假的东西啊，
就比方说假发呀、美瞳
啊。
今年过年的时候，我看那个李诞做直播，他戴那个假的美甲、穿戴甲。平时我们去做一个指甲就是300-400，然后什么，对，就是这种什么照什么光啊，什么要1个多小时，特别麻烦。然后他说那个穿戴甲是让你弄个胶，然后贴一下，放灯上面照个20秒，你就好一个指甲，大概全手做完就是20分钟。然后选各种各样的图案，你只要想的，你今天晚上不喜欢了就再换，我就很开心就买，然后买完了以后就贴在手上，哦，我觉得这个真好，就我全部上完以后就很好用，然后我就准备出门，穿裤子崩掉2个，
对对，
然后那个什么，我就弄头发，然后那个头发卡到那个指甲里面又飞掉1个，然后但是我已经来不及了，如果
飞掉的是指甲还是头发？
指甲，然后那个就我现在手上可能就只剩这边手剩2个，然后这边手剩4个，但是我来不及了，因为已经要出门了，我就来不及说再贴再照，或者是把这些掰掉，因为掰掉很疼，得很用力，它得有一个什么溶解胶，然后你再把它卸掉。
不是，如果那么难才能掰掉，你穿裤子得用多大的劲儿啊？你要把裤子撕开吗？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我知道，我太了解了。这个、穿戴甲我也觉得很难用，是因为我们手不巧，手巧的人用着就挺好用的。我看也有张十一那个穿戴甲，他就能牢固的粘1-2个星期什么的。然后我有一次你知道吗？各种崩掉嘛，然后也是像你这种很狼狈，一个人就剩了单方1-2个。完了晚上我要去见人，然后见了那个人呢就没有熟到说我可以给他看到这种糗态，你知道吗？临时赶紧去找一个卸甲店。我他妈穿戴甲20块钱，卸甲花了我60。
见人卸甲，
对，就全卸。
我那时候
真的很，
我那时候是很那个，我晚上要去跟朋友打麻将的，就打麻将的时候，你那个手的手上2个指甲，然后6万，就是、
哎、真的很碍眼，
很丑。然后我就找那个就是指甲剪，就把它剪平来，但是还是很丑。
我跟你说为啥，它不一定每个都贴的很牢的，你那个胶水比如说贴的量不够啊或者怎么着啊，你灯时间照的时间不够啊什么，它就是那个就没有那么牢固，然后有的照好了它就牢固，所以你有的时候一动什么那个不牢固的就崩掉了，然后就剩那个牢固的，那牢固的你又抠不下来，就很丑在那儿
啊。
哦，对，
其实我很想问卡卡老师，没有穿过增高鞋垫吗？
我没有增高，没有。
你为什么就问卡卡老师呢？
因为我比较矮嘛。
你这是什么？又飞？
玄总把梯子递过来，去你妈的！不要梯子，我矮。
你我准备买那些本身它就底儿就高的。
哦。
而且我听说穿增高鞋垫对脚不太好。会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那我本来我就不高，我再影响一下，我不完蛋了。我以前会买那种气垫鞋，
哦，
对，就是那个乔丹，但我买的是中国乔丹
啊，对，对，只有中国乔丹才有气垫鞋。
对，当时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是假的，那我想中国乔丹认证了嘛，对吧？
其实不算是假的吧？
对，但是我想买的是另外一个。就是 AJ 嘛，但是就也没有发现，哎，人家这个腿是岔开的，我这是怎么是合上的？就是那个 logo 不太一样。买了之后，
中国的比较含蓄，
对，
所以要合上。
对，中国的是在运球的一个动作，然后人家是扣篮的一个动作。买完之后我不知道，但是我一个室友知道，我室友，但是他也不跟我明说，他说，哎，你买的这个是青年版的乔丹，对吧？那时候还在运球，还没扣呢。
帐篷老师有没有用过哪些假的
东西吗？
对，
我很没用过，我偶尔特殊场合假发。
哦，
你会戴假发？
你为什么会戴假发？
戴在哪里啊？
不是，你有一次年会要反串你就只能戴假发。
是这样，我们那个每周末会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南京东路的 U479，会有一个四漫新喜剧的演出。然后之前 Jump 在里面演了一个角色，演一个女网友跟小黑约会。 然后他就戴一个假发，然后非常害羞娇羞倒在小黑的怀里，然后两个人绕圈圈什么的。
哇，这个剧好精彩呀、啊哪里可以看到来着？
就在四漫新喜剧，在大麦上面可以搜索四漫新喜剧的门票。
哇这么好看的演出一定很贵吧？
只要120块钱一张，哪里贵了？
真的吗？不用17500。
哦，沈赤的青年危机只要99。
来，赵文老师快点，不能输。我们赵文老师的这个个人专场
双子
座
99，
怎么降价了呀？
啊，
怎么
降
价
了
呀？你本来卖119的，
你本来卖128的，
你卖128
的，一会儿120。这个128，这个119，到他那儿99，在我这儿69就可以买啊？
什么？
谁允许他69？气死我！
但假发这个事儿，因为我秃头，你知道吧？我秃头，我有秃头困扰很久了。
你上面发量不是很那么多就是了，也没到秃吧？我觉得。
有点秃。我发际线没问题，但是发缝巨宽无比。然后我就尝试戴那个假发片
啊，假发片。
哎呀，然后我就发现，因为我头太秃了，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假发片
一个不够。
假发片不是，是假发片，你别的时候，因为你要别在你自己的真头发上嘛。
它有个支
撑。然后我那一层就是没多少头发，所以假发片不是厚重嘛，就有点那个重，你知道吧？就扯到我原来那几根毛，感觉我就有这种心理作用。我就觉得这几根毛本来没要掉，但是天天他妈扯，就早晚会被他扯掉，我戴不了。然后戴那种套头式的假发呢，我又不知道为什么那种套头式的假发我戴着怎么就那么难看。
嗯，会显得头很大。
不是头大，就是非常像那个女装大佬，就那种感觉，就很像变性人啊。人家主播戴的挺好看的，完了后来就有人说你试试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李贝卡还是叫什么？
啊、
哦，
有
一个假发的品牌，
对啊，对对对对，但那个我一听说那个价格，我望而却步，
太贵了，
一个假发要大几千，然后好的要上万，我
就冰冰，
我就觉得
一直会戴那个假发，
我就觉得那也
冰冰是谁呀、
啊？
你们山东的那个范冰冰
吗？对对对，冰冰会一直戴那个。
他头发是真的吧？
不，但是因为演员嘛，他们有的时候会做一些造型，一会儿短一会儿长，他不可能现长吧，或者怎么样的，他就会戴一个假发。其实女演员都会戴假发。
你跟他还挺熟啊，哈、啊，
不是，因为他说那个品牌是冰冰，
哎，
真的很，
我就感觉
范冰冰，因为老乡，
老乡，
那我们也叫范丞丞，叫程程，
他补8.8亿的时候，你至少给他补了8000万吧。
你这种人，冰冰，嗯，哎呀，李冰冰也带，嗯嗯。
王冰冰带不带？
那咱就不知道了。
我争取努努力，以后让沈青青也带上。
依依呢？依依有没有用过一些假的东西？
没有，我好像穿过增高鞋垫儿。
你这么高
还要穿？你为什么要穿啊？
就是那个假鞋嘛，就那假鞋嘛，不然填不满。然后别的我也没弄过美甲、美瞳。
对，那除了这些，就你们没有人做过假牙吗？
没有，
还没到年纪呢。
我这边缺了一颗牙，缺了有十几年了，我一直不敢去补。
为啥呀？
因为怕疼。
怕疼
啊、
嗯，反正也不怕丑，我就是。
对，我宁可丑，我也不要疼，那太疼了我。
天、啊，我以前做过一个假牙，然后那个假牙呢，当时那个医生称这个是什么韩国最新技术，他就是不用你那种打孔什么，我当时就是整个除了戴牙套的时候有点疼，然后那个假牙丢了。
是咽了还丢了？
没有，它就是有的时候你吃东西的时候，那个牙就会随着那个食物就摘下来，也挺恶心挺麻烦的。然后我每次有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个牙先抠下来放在桌上，然后
好梗，
然后吃完了之后再装上去。然后就有一次吃完了之后就
找不到了，
就走了，就给把假牙忘饭店了，然后假牙就丢了。
你没打电话回去问呢？我牙在你那儿吗？
我问过，然后那人就说啊，没看见呢，然后什么的就丢了。丢了之后我也没敢再，因为那时候我小嘛。然后那个当时补那个牙，反正也大几千块钱，5000-6000多少钱？我感觉我跟我妈说肯定得挨一顿骂，我也不敢跟她说，那牙就丢了。
每次跟你妈说话的啊，怎么着？
那、哎、没那么。
所以现在那个牙齿，
后面那个牙齿丢了之后，那个牙缝就是
合上了。
就差不多，就后面的牙就一点点往前移、哦、然后我本来牙特别齐，但现在上牙跟下牙那个缝中间那个缝对不齐了，就是那个牙缺的。
那除了补牙这种的，你比方说有没有想过什么 垫个假体呀、隆鼻呀，或者是你们女生的那个丰胸、啊、
哎，我对这方面非常的抗拒。嗯、
哦、
你也抗拒
超大的，好像是，
不是因为我说我对这个非常抗拒，然后小璇就点头，我就说，哎，那你也抗拒，我是地话，我是在地话，不是在质疑
你。
他
是问你也抗拒啊？不是呀，你也抗拒啊？
我在地话呢，姐。
老女人啊，到年纪了吗？
杀了他，
杀了他。
没有，如果是那种什么水光这种就不算假的嘛，
哦、
对
对
对
对对，
就是要放一个假体进去才算假的嘛。
对
啊，那个就蛮抗拒的。
我再问你抗拒理由，你在这啪啪总结一下。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放在里面，他很担心一些后遗症。有一个三级明星拍了一个电影叫《整容》，香港的吴启华拍的。他那个三级片是把就整容，就是什么刀切，然后什么塞、嗯，就把那个恶心的东西拍出来，就很限制级的一部片。然后就是后来好像也不是很好的下场，就是胃移了还是什么发炎了怎样的、
哦，
所以我一直有阴影。
所以说为什么年轻朋友们不要乱看这种情色制片、
哎、这个三级片的教育意义好大呀我也是非常抗拒，我跟你说我十八九的时候老想垫鼻子，老想削骨什么什么的，后来我就是因为观察到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哈，他整完真的没有太大区别，你知道吗？我觉得开刀你垫假鼻子你是要遭好大罪的。我有两个朋友做完之后他们不说，我根本没看出来他们这鼻子是做的，就是有跟之前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看不出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你做了一下之后你付出那么大代价，对吧，你又得住院，完了你还得哎呦实在不知道图啥。我觉得你有开刀什么给自己改鼻子装鼻子钱，你拿那个钱你要不去做做心理咨询你试图接纳一下原生的自己。我因为大部分人长得其实都不难看的，大部分的人都普通人嘛，对吧。
就是沈清在这边巴巴在那边讲这种话、嗯、你知道吗，就是小黑啊小黑前两天跟沈清去安吉旅游，然后晚上的时候，然后那个沈清看着小黑说我要给你颜值打个分。
你开始造谣，怎么当本人就开始造谣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确实给小黑打分，但是是因为小黑先给我打分，玄总也是欠儿，你知道吧，这个人、哎、挺大个岁数这么欠儿、哎、他当时跟小黑说你给哎，对你给谁，
哎呀
他说你给在座的所有女生打个分什么什么的，然后小黑就傻了吧唧的，你知道，就真当人面打分，就是说啊你几分你几分你几分，
陈老师被打了几分，
六分，
对，六点几、哦、六分。他说完之后又递话说什么，那你给小黑打个分，那我不得报仇啊，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事儿你当时打分这个事儿没礼貌、哎、
本来沈清的那个就是他的愤怒值没有那么高，然后后来他打到说沈清六分，玄总几分，玄总也六分，沈清说我跟玄总一样，
哎，那没有，
我怎么会跟玄总一样，
那没有，你绝对过度反应了我说我跟玄总一样呗，大概就这个语气，是你在耳朵里可能就觉得这个事啊，我跟玄总一样，我怎么能跟玄总一样，我绝对没有，因为我觉得你长得还行我没有那么愤怒跟你分差不多
他说我跟玄总一样呗，然后他就很生气看着小黑，你零点三点三男一个晚上叫人家点三男，本来小黑长这样是没有自卑的，被你弄完了以后想整容了都。你知道你跟小黑自己给自己的心理落差打的差的有多大吗？小黑给自己打六分，
就是说你跟小你
说白了
你我小黑咱们是一个
你配得上小黑、
哦、我的天哪，
到时候那个后期老师就是这里，然后把、他俩先抠掉放个小黑
所以你们看小黑虽然平时在节目里经常表现出自己可怜没人爱那样，我跟你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你知道吗这个人是真的就是脑子缺根弦儿。你说正常人你正常人、
哎、你不挺搭的吗，缺根弦儿。
我是大智若愚，他是纯蠢哎，我跟你说正常人比如我说帐篷你给什么打个分的话，我跟你说正常人都会拒绝的吧，都会拒绝的吧。
不会
我会打，
不会
我会打、
啊、
你比方说满分
十分，
玄
总必须十分
不是
玄总低于十分我不原谅
对，我也会给沈老师打九点九分，
九点
九怕零点一分怕他骄傲。
哎呦我的天、哎、哦是这个逻辑、啊、
但是我会这样打
对
啊但
怎么越来越假了啊
对
是很假，
我们现在
不是我现在怀疑他的那个满分是一百分你知道吗、啊、叫我这个嘴，
其实我们接下来
满分就是十分，
然后我几分
你十分，
哦，这个节目缺赞助吗？就是说
不是啊，因为这引到了我们的下一个话题，我们说了那么多的、啊、
这么顺滑吗？
所以说呢，就是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假人，就这个人真假。
不行，我们一个个说，就是你遇到最假的人、
哦、对，
你来吧。
对，你来吧。
全场评分没有比你更高的了，打者为先。
这六个人你排个序吧。
啊、嗯、又开始内部的攻击啊，就是谁最假，
打个分吧，
对不对？
对，嗯，
木木吧。
啊，我确实也蛮假的，
就是
对，
终于有人替我报仇了。
不是，因为我做商务，我一定要假。
对，但是木木的假不是那种，就是我当面什么夸你，背后啊这么说你，他就是一种假客气，就是那种啊，大家 hello hello， 大家都好都好。
之前还聊到他把所有的那个缺心眼都留给了客户，完了又说对客户又假，
但是
又假又缺心眼。
确实，你像因为我之前带玄总去参加了我们的一个客户的一个活动，
啊、
就欧莱雅的那个前段时间，然后我到了那种环境里面，我感觉我就像切换了一个人，然后到了那就啊，老师你好你好啊、哦，我叫 Leslie， 然后啊你好你好，我就会变成这样，就你就明眼就哇操，这他妈在装什么？但是你就不自觉的就会。
他 Leslie， 哎，我第一次听到他说，哎，你好，我叫 Leslie。
因为那天我跟你讲，
跟我说，哥，这今晚吃个啥呀？
你是不是那么傻吧？但是他到那个环境里面，真的就是因为那个化妆品做了一个很盛大的活动，那天每个人就是一走进去，自动会变成那个氛围，连我，然后就比如说我们最 real 的那位朋友王俊霖。就是这样，就那天他下午的活动是要请两个资深一点的老师去那边给艺人教他们那个气口走台，就辅导他们脱口秀，然后呢我作为那个艺人的就是经纪公司这样，就是作为王俊霖的经纪人然后他是对接公司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们三个人吧就走进去，他就在那边 hello hello 我是 Leslie， 然后我在那边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然后这是我们的王俊霖王老师，待会我们王老师会给你们的艺人调一下气口什么的，他就是王老师。然后王俊霖，你们好，你们好。
对，这是播音腔了就。
播音腔，王俊霖用播音腔讲了一个下午的话。
如果有两个大傻逼把我抬到了那个位置，我也没办法的。我怎么知道你俩干嘛呢？你俩，我王俊霖，谁，一会儿谁来帮我调？我怎么能这样嘛？
因为我那天下午就极其想装逼，为什么？因为我们调的那个明星可以说吗？
可以，朱一龙跟易建联。
对，给朱一龙和易建联调那个气口，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那边啊，龙哥就是太傻逼了，对吧？我们一走进去肯定是哦，朱一龙这种明星我们也经常见了，就是要这种气势吧，朋友们。你们走进去，然后我一进去我就跟王俊霖讲，我说今天我是来见我最喜欢的影视明星。王俊霖一走进门口的时候说，玄总，我是不会配合你装的，我这个人 real， 我到时候他要是说不对我就骂他，然后一走进你们好你们好。
对，是我们都装了这么久，然后团队那边说那个朱一龙老师今天来不了了，
然后李牧就然后深吸一口气，然后看我用嘴巴，就那个人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然后那人一回头，没问题没问题。就是我们就一整个就装到那个样子，就那个气氛嘛，就是所以李牧我觉得是最装的一个。
哦、oh.
对，他是会碰到那个氛围就大家会不由自主的开始装起来，我是见到他那个装的样子。
那你觉得第二个呢？
第二个装的 Jump 是很装的人。
对，我也觉得。
对，
你把李牧排第一个我忍了、啊、第二个还轮不到你啊。
哎呦我呢
六个人啊，
玄姐怎么装、
啊、不好意思，
玄姐怎么装，我比较好奇玄姐怎么装。
他可太能装了。
怎么
啊，他平常就是这样子啊。你以为他是到那个场合突然之间你们好你们好、啊、
平时这样吗？
平时你知道不自觉的，比如说但凡有求于他或者说有什么迷惑的时候问到他，他一方面呢他会很热心的帮助你，一方面呢他会这样，这个事情呢是这样。
还不会嘞。
开始拿枪拿掉，
还要这个手还要这样扣上，
一定要这样。这个事情呢是这样，我觉得可以理解，正常。
啊、好像啊，
不要误导我们的听众。我平时没有装，我平时跟你们在一起是不会装啦，就是在一些只要我觉得这个场合一旦进入到那个商务的氛围的时候，我整个人就会变成很
哎，你跟你的名媛朋友在一块自在吗？会装吗？
会。
我看他朋友圈都很装。
对，
对他就是我了解到的玄总，我以为他是一个非常 real 的一个人，就是比方说他哎，就有的时候他也不化妆什么的，但是每次他跟他名媛朋友出去喝下午茶或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切换了一种模式，他就也会拍那种很网红的角度，然后把那个摆盘弄一下，然后跟一个好友姐妹就这样啊，就那种很假的那种笑，你知道吗？跟然后那个文案都很假。朋友圈的文案都非常的假，和最好的闺蜜什么什么什么姐、姐姐出来喝下午茶了，好开心啊，终于又见到了，哈哈。
哎，我感觉玄总跟他名媛朋友的那些照片，我就看不见他露过牙齿。哦，就跟我们拍照片的人，
你没有，
是吧？然后跟名媛朋友就是。
但我觉得我的那些名媛朋友还不那么欧曼尼，所以大家还会很贪图一些，就是比如说今天吃了一个人均可能几千块钱的饭，还是还贪图一些拍好照片发朋友圈，就可能再欧曼尼一点，他就不在乎这些东西了。
那关键发朋友圈的是你呀，你为什么
要就是大家一起，就是还是就还不够。我也不是欧曼尼啊，我牛曼尼来的啊，我刚赚到这么多钱，我也没有有钱很久
啊。
对，
你刚赚到这么多钱就赔了这么多呀？
赔才赔多少？
卡卡，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很假的人？
都很真，都说今天没吃饭什么的，什么麦当劳开始是一加一。就那个十二块钱那个套餐，
等会儿这边刚提完名媛下午茶，这边开始麦当劳，哎呀，这是什么什么东西？
你们在天堂？
就那个穷鬼套餐嘛，穷鬼套餐，然后沙县小吃有那个商务套餐、白领套餐，然后什么套餐的，
然后
呢？
然后我们
不舍得买，他去我家睡到第二天早上醒了八九点十点。然后该吃饭了嘛，但我们两个谁都不点外卖，我们两个就看着，躺在床上，我看着他，他看着我，
等着对方点呗，那意思。
哦。然后我说你住我家，你点顿饭没问题吧？他说我就不点，那我也不点。
哎，我去，不是这个，
我们两个就
硬撑。一般的逻辑不是人家来我们家做客，我应该就
请个饭，
你看
对，请他吃个饭。
所以说这个人就
啊，还有这逻辑啊，
很荒谬，你知道吗？
你应该还欠我一点钱。
不是，我是
你应该还欠我一点。
突然想到。
我们不是聊假了，怎么聊到抠了？
你应该欠我一段 AA 那个破店的钱，我想起来了。
他这假装忘记，
不是他这人，他老是他欠别人钱，他就一定会说你欠我钱，你知道吗？我那天给他晚上我给他点了那个全家的那个，
点了全家全家。
还要点，
不是点
是给他全家点，
是给我点的。
我这
不是你要么把这些账报出来，让沈总把余额给你付了吧？就是
一共86.7应该。哇，
你看，王八蛋，是他去医院不知道看什么病，然后
你他妈别管，
然后
就是喉咙，你紧张个啥？
然后他
说呢，就说的很恶心，你知道吗？感觉自己。
不是，然后他就拎了一个全家的袋子，然后里面有他去医院可能要待时间太久的面包啊，然后诊断单什么的吧，药，但是你把药拿走了，面包什么在我家，
对，
应该是，
对，我都没吃，
你放，
然后你偷偷吃完了，
不是，你把东西放我家，
你怎么吃我药呢？
你把东西。啊、你把东西放我家，你应该付场地费了。
我付个屁！我付场地费。
我得解释一下，这俩都赚的不少，他俩只是
开玩笑，
他俩只是抠。
谁跟你开玩笑？
啊，我是开玩笑。
但是千万不要听这俩就觉得啊，卡卡跟一过得这么不，他俩挣老多了，他俩挣的比听众一大半听众都多。哎、我跟你说。
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其实想说他们两个其实中间不会假客气，
对，我们是从很穷， 然后到稍微生活能过的这个阶段、
也没有，我一直还比较有钱，我跟你不太一样，
对，
我还行。
你长白山首富之子，
我操，我
当时、
我真的跟你说，依依家如果说真要是你，虽然说他家在长白山，但是我看过依依家朋友圈，你知道他家有多富？
多富？
依依家是开猪场的，他家有好几百头猪。
你给我隐藏了这么重要的信息。
他过年的时候，他给你拍猪干啥？
我也不知道，他朋友圈就天天跟着。
没有，就我家就倒腾猪，就我爷爷养了几百头，我爸去抓猪，一抓抓六七十头，然后一头能赚点钱。
然后
那
一顿沙县都不请我吃，你真是个人呐、你。
他自己都不舍得买珍稀，他一个猪场。
我反正我家我要是在我家小镇里面混，还挺横行霸道的。
那是几百头猪呢，谁打得过？
不是，那你为什么要跟我？你
啊，扶贫
说，你他妈也没扶啊！
你还吃人东西，
你把人面包吃了。
如果沈老师给我们排个名呢？
啊，
排个名？
咱们非得内部排吗？
啊，你也可以就是排一下你身边的脱口秀呢嘛。
我最起码要大家认识的。
对。
那我就不方便提名了，而且这样的人也太多了。就是你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对别人有一点，就是有点距离，有点想跟他保持距离那种，就是背后说人坏话。然后你背后说人坏话可以，但是你背后说人坏话之后，你又面上跟人非常好，比如朋友圈发你们俩的这个热情互动啊。
那你这不就在骂我吗？
哦，你就这种人。
不是，那我在节目上说你，那不就是在背后说的你吗？然后但是咱俩又见面的时候又显得很亲密。
但你不是讨厌
他呀？你也是个王八蛋。但是我其实
原来
是我其实还挺怵这种人的。因为我老是会自我带入，说他背后一定也会说我，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完美的人嘛，对吧？我也有很多缺点，他肯定背后会说我这个，说我那个，说我这个。我就会跟这样的人稍微保持点距离。而且你知道这个圈的人都挺大嘴巴的，我也不排除自己啊。就是说这个圈子背后啊，你真的不知道背后人说什么，你知道吧？连都有人造我黄谣。
哦，你还有黄谣？
对呀、
跟谁？跟谁？
我都有黄谣，跟谁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事儿呢是
跟谁你都不知道。
是这个事儿呢，是我的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告诉我，有人造你黄谣。我说造我什么黄谣？然后他说，他当时也质问那个人，因为他听到版本是有一个人跟他说什么啊，沈清你别看他什么这样，嘴上说什么单身十二年，背后玩的可花了。然后我那朋友就问他说，他跟谁玩？玩什么？怎么玩？就是这种。然后传话那个人也提不出一个名来。就是这种，就
无中生有，
生造，然后
硬来呗。
然后对，每次他跟我说完之后，我说这话的人是谁，他都说不记得了。
卡卡跟你说的呀，
卡卡
跟你说，他不记得了，那是真不记得了。
我记性确实不太好。
对，
所以就在六个人里面排吧。
啊？
排什么？
就这六个人，你
我本来都打算放弃让他排了，你可以排吧。就是六个人，你就排前两个好了。
那让他排，那肯定就我俩呀，
就我俩，还有谁啊？
这还用想吗？
不一样、我排的话，你第一，你第二。
那我甘拜下风，玄总。
这个让给我干什么？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啊，其实还是想再问一下我们的今天的我们五位老师啊，如果用“假如”这个词造个句，你们会怎么造？
拐到这儿了，
好语文啊。
拐到这儿了。
对，假如嘛，自己最近也好，或者是一直以来，假如当时怎么样，
就有点遗憾呗。有些事有点遗憾，是吧？
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是假的嘛，因为它没有真实的发生，说白了，它还是假的。
五一放假，如果你们能来看四曼新喜剧的演出就好了。
不是用假字造个句，我说假，他们肯定得来，是不是？
哎，轮到你们了。
假如我今天不来，就听不到他这句话。
依依有没有什么假如？假如不买那么多假鞋就好了。
假如，
给你三天光明。
假如我最近倒是想到，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种
啊啊，你说
我最近一直在剪自己的视频嘛，我总是会想，我当时那个梗如果接那个就更好了。
哦，也可以嘛，因为确实是没有发生，
就接的不行啊。然后对，
还是在事业上，
事业就玩玩。
能感觉出来，依依在事业上就是玩玩，玩着玩着成了这个。 二三三的一哥，
哎呦，
天赋异禀，
哎呀，
沈老师呢？
我就是，假如我更自信点就好了。自信就是我的近几年一直攻克的课题。刚开始聊假货什么什么的，我一直没插上嘴哈，就是关于假货这个事儿。因为李牧今天一来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买假货？你一看就像买假货的人。”他说：“因为你看着虚荣又穷又贫穷。”他，
这我没有，我没有，我说的不是这个样。我
说他没有说你看着虚荣又贫穷，他就说你看着很虚荣，那就到这儿了。但是其实后半部分。就是贫穷嘛，但这个不重要。但是我想
你这个东西你得说清楚，别到时候。
那你辩驳吧。
我真的没有，因为我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然后呢，我认为我跟沈老师，我俩真的就是有一种就是相见恨晚，你知道吗？我觉得沈老师跟我真的非常的像。
你还挺会情绪勒索，哎呦喂！
你看我什么话到他嘴里，他总是认为我在陷害他。
行，姐，今天就饶了他吧，姐。
不是陷害他，不是我想说的是，我跟你说，我还真不买假货，我买奢侈品啥的哈，我一直是为了告诉自己我配得，因为我需要一种配得感。不自信嘛，然后老是那个什么，就老是有一种贬低自己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所以我买奢侈品是限于这样一种目的去买的，包括我去专柜，我就是享受我到那之后他给我递水的感觉，服务我的感觉。
我说的吧，你去专柜一定要矿泉水。
是这样，他不是说你去了之后他就给你递水，那个售后员是会察言观色，他感觉你要买他才会给你递水，他不是你进去看一看就给你递水，那水还
咱俩去人家就直接泼咱俩。
那也不会，
今天就泼水节。
那也不会，我就享受那种感觉，然后从那个感觉中我获得一定的那种哎，配得感，获得一定的那种短暂的虚荣，获得那种爽感，
那种满足。
嗯，对，那种满足，这是我不买假货的原因。但是我也不排斥，就是其他买假货的人。
对，
我觉得总有一天，只要你愿意，你的那些假货都会变成真货的。
不，我不会买真货，太贵了，贵了。一双鞋，
等你很有钱的时候，
一双鞋，我认为它的价值就是300块钱往里搂。啊，只要过了这个价，
如果有一天你还有钱了，依然是这样，我觉得也很好。
我觉得我
对，我觉得买真买假重要的是自洽。
嗯，
对，
嗯、
自洽。
就看你想要什么。
嗯，
丈夫老师呢？
假如我们在半个小时前收，我觉得挺好的。
那好吧，那就是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五一假期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感谢收听本期的三言两语，想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三言两语小助手首字母缩写啊，咱们可以在群里面聊聊天吹吹水。好，我们还有更多有趣的视频片段，可以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还有 B 站观看啊。如果哎这些东西你还不满足啊，想来线下啊，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演出啊，脱口秀、新喜剧都有，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四笑喜剧。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